好，我们又读了两章啊，马加伯下十一跟十二，那基本上还是犹大的战功嘛啊。我们看见这个比较马加伯上的故事里面更细，他提了很多不同的战役啊。当然这个战役很有趣，都是好几次提到是天主在作战啊。我一开始有一个比较惊人的叙述，就是第十一章的一开始说这些希腊人哈、啊、来攻打他们还怎么样，因为他们当时占着他们强权嘛啊。好，他们第十一章第二节说他们派的兵来，然后能够进攻犹太人，企图把圣城当作希腊人的居所啊，向圣殿征税啊，就像其他的各国寺庙一样，因为这个寺庙会募款嘛啊，得捐献嘛，就要缴圣殿要缴税，然后下面很惊人的，每年高价出售大司祭的职位。有卖表示一定有市场，对不对？你知道犹太人也很多不是真正的那么 忠实于天主，这是惊人的。那其实今天这个一直想说要小心点啊，不要在这个宗教上呢利用这个宗教的职位来犯罪嘛，这个是很历史里面也出现非常多的，在教会的历史也有，这是遗憾啊。现在比较越来越少，可以很感谢天主吧。好，那么他们打仗的时候，在第六节你看提到什么？他们恳求上主派一位天使来，对不对？第九节就出现一位身穿白衣的手挥金武器的骑兵就出现了，他们求天子就派来了。然后呢，他们打赢是什么？第十三节怎么样？连这个敌人都知道了，说希伯来人不可能打赢我们的，为什么会赢呢？因为有全能的天主与他们共同作战。好，那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外邦人的领悟，他发现这个神厉害，对不对？好，那赶快来谈条件吧，别打了，打不赢他们的。好，那这很十五节很棒啊、哦，这个马加伯很务实，为了顾全公共的利益啊，他没有去硬撑硬打怎么样？就这个是很务实的嘛，对不对？我看这个为了人民公共利益很有感，说我们这个各国政府都能够真正为全民老百姓想吧。好，然后呢有四个文件是谈着他们要跟这个犹大就是修好嘛，一些这个谈的合约的条件。这四封信，第一封信呢是李希亚，这个本来是将军来打犹太的那个大将啊，他跟这个犹太人就是通信。好，然后呢第二封信啊，在这个22节是这个安提约古王，现在是武士了哈，因为他约瑟前164年武士哈。那这个王呢写信给李希亚啊，他也命他啊，好了，不要再闹了啊，不要去惹这些犹太人啊，太危险了啊。他说他们怎么样？说我他说很有趣，24节说他说我的先父让他们。我没有啊，我先不错，对不对？安提约古四世嘛，他说，然后呢，25节，其实我们很愿意这民族不受骚扰，很厉害，对不对？政治人物你就看见了，对不对啊？好，然后第三封信是27节啊，这个王也写信给犹太民族，啊，安提约古王啊，驻犹太的参议院跟他的人民安好等等的，然后呢，另外罗马人也写了一封信，这边蛮有趣的，34节啊，说这个罗马人写信嘛，他说罗马人的使者啊，昆图莫米、提图莫尼祝犹太人民安好，王的亲人李希亚与你们商定的这个，他还称安提约古武士为王哦，这罗马人还没有出头，很明显的，对不对？还是在这个希腊王的下面啊。那有趣的是，我注意到，我突然觉得这个。第三封信啊，安提约古王武士写的信啊，他的日期压的是在1480年善提科月15日，罗马人呢同一天写的信啊，38节哈、啊，这个祝你们健康，1480年善提科月15日，哦，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很巧合，我就看到这个事情哈。然后呢，12章开始我们看见啊，就是也是他们继续的不同的战役嘛。一开始是在约培城当中，本来是一个混居的民族，这一些外邦人怎么样用计谋把犹太人骗到海上然后杀死了，对不对？然后这是犹大就开始为他的这个民族出头在打仗。好，然后呢这个打仗当然是靠着这个天主，我看从这个第十节开始啊，从这个你看第十二章第六节哈、啊， 他们怎么样？先呼求公义的判官天主，然后打啊，他们是怎么样？为天叫天主实行公义嘛。好，然后呢，在第十节开始，阿拉伯人来打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打的？他们就呼求谁呢？啊，第十五节啊，呼号那一位在诺苏厄时代不用冲程车干军界就请赴了耶里哥城的宇宙大主宰。啊，这回顾什么？这个诺苏厄带领人民啊攻打耶里哥的故事嘛，对不对？这边还是天主啊。然后呢，接着另外一个战争啊，打提摩太，在第22节一样啊，他说犹大的前锋部队一出现，因了什么？因了无所不见者的显现，谁呀？无所不见者，天主啊，只是不同的方呼称天主啊。好，然后这个在另外一个战役也在第28节啊，由于犹太人呼号以威力粉碎敌军的主宰，他们就赢了，谁呢？天主。啊，以威力粉碎敌军嘛，很有趣啊！你看，他不同的方式称呼天主嘛，然后他们每一次打，那后来下面这个跟这个戈尔基亚打仗，在37节怎么样？他们发现别人很强，他们用祖国的语言，用母语了啊，对不对？高呼战斗口号，高唱诗歌啊，唱诗歌怎么样？是要求天主。那36节怎么样？说因为他们的作战的领导者是上主。犹大呼求上主显示作战啊，做他们作战的领导，又是天主嘛。啊，下面还有一次啊，在这个第41节啊，他们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呢，发现有人活着回来了，有一些人战死了啊。他们战胜的时候，有些人是在战争的还是去世了。他们发现这些人去世，因为他们什么身上带着什么符咒。换句话说，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神去相信，不是相信真正天主吗？好，那么众人就发现41节怎么样？就称赞秉公审判皆是隐秘的上主啊！他们在死者的内衣下发现那一个亚穆尼亚偶像的符箓啊！我们讲的今天的各种真正平安符吧啊，不平安的了啊，对不对？因为在内衣里面嘛，可是他们隐藏着，所以说只有天主看得见嘛。皆是隐秘的天主。好，接着呢，犹大做一件很惊人的事情哦，啊，他发现了这一切，他们哀悼，啊，他们先称赞天主皆是，然后呢，一起哀悼啊，然后让这个所犯的罪恶得到赦免。你看，他们为这些犯错的亲人们、同胞们求天主宽恕啊，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劝勉民众怎么要避免犯罪，你看见哈，犯罪的后果不好的，不要再犯罪了，要相信天主啊。然后怎么样，他还募款2000银达马送到耶路撒冷去做赎罪祭啊，为这些人赎罪嘛，是吧？然后作者就称赞了啊，作者说他做的是一件很美妙高超的事，因为他想念着复活啊，这个复活这概念真正出现了啊，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现在出现复活的概念啊，他说，如果他不希望那些死亡的人还要复活的话，那为亡者祈祷既多余而且糊涂。啊，这个评论很表，然后再接着什么？何况怎么样？他还想到为那些善终的人保留下的超等报酬，就那些没有犯罪的也会死啊，对不对？那些善终他们怎么样也要等待复活，天主给的报酬。好，下面再继续评论哦，这实在是一个圣善而虔诚的思想啊！为此他为亡者献赎罪祭，为叫他们获得罪赦。就我们今天就为这个亡者献弥撒，大概是最早的这个根据了啊，为他们祈祷奉献，就我们奉献这个为他们赎罪，求天主宽恕他们。好，那么前面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这个31节结尾嘛，他们打，哎，发现该休息，为什么？因为77节到了。什么是77节啊？什么77节啊？再读一节就好了，所谓的五旬节啊，读就问呆住了，对不对？就是五旬节嘛。啊，什么77节啊？春分之后的月圆时期是逾越节，逾越节后的安息日开始算7个星期，77加1天就是五旬节，7749，对不对？所以又叫 我们读过的啦，我们在户籍期乐位就读过的嘛，读过的要稍微记一记，好，记不住没关系，这边帮我们复习一下。七夕节、五旬节，哈，逾越节、五旬节，我们前面还读过什么？这个帐篷节跟这个重建节，这四大节日在新约都出现的了。好，我们就快要结束了，明天可以把这一个马太伯下结束，也可以说把整个旧约的历史部分就结束了，我们慢慢的又完成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